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最近这段时间教会的讲台都在讲有关家庭，那么上一次呢讲到教导儿女啊，教导儿女。我们弟兄告诉我们说，我们神赐给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个使命，要把儿女呢教导有神的性情在他们的身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个神的儿女呢，神在我们身上也照样有这样一个盼望。不仅是叫我们得救信主，并且叫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成为神的儿子啊。成为儿女还不够，儿女是 children， 但是呢，神要把我们叫我们长大，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啊。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有神的性情，有神的见证从我们的身上流淌出去。我们能够在世上做光做盐啊，神的形象呢，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呢。也能够彰显出来。那么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耶稣讲到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耶稣基督自己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的真理，也是我们的生命啊。但是当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道路，好像这听起来太抽象。圣经刚才我们读过的这段圣经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如果你还在那个地方的话，你可以不妨把它留在那个地方啊。那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段圣经呢，就告诉我们在旧约有那么一段的故事，有那么一段的历史，他们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从埃及进到迦南这一段路的路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节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英文说这是我们的 example 或者是 type 啊，都是我们的见解，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一段的故事呢，是要来给我们，是一个动画片，是要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是应该怎么成长的。如果你仔细的读民数记，我们有一班旧约班，他们在读摩西五经，好像已经读了很久了，我相信你们对摩西五经应该比较熟悉啊。如果你读旧约的历史的话，你读那段历史的话，你看到说在民数记第33章，他很仔细的把旷野从第一站南塞一直到摩亚平原中间有40站，他一站一站的记下来。其实中间很多的站呢，只有那个站名，现在历史上要考古呢，也不容易发现到那个是什么地方了。并且圣经也没有给我们更多的解释到底在那一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好像圣灵很用心的把每一站都记载了下来。当然这个中间有它很重要的一个意思。我们刚才读过的这段圣经呢，你能感觉到保罗心里面有一个迫切啊，这其实也是我们在教会中间服侍久，在教会中间聚会久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对自己对教会心中的一个迫切的一个感觉。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有想到说，是不是能够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呢，开一班讲到基督徒成长路的这么一个班，但是好像这个条件不是特别成熟啊，没有人可以教啊，所以呢，我想就用主日讲台的机会呢，来交通有关于基督徒成长的路。其实同样的这个信息呢，在希伯来书，我们不妨也翻到那个地方稍微看一下好了，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也提到。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我念给大家听哈，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这个40年就在讲他们在旷野当中，从出埃及到进迦南这40年的时间。所以我厌烦那个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在怒中起誓说，这些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些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的神离去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你看这边这个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呢，照样有一个很迫切的心情，讲到说免得我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的神离弃了，免得有些人呢，中间有些人呢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好，我们回到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个地方也是保罗也是讲，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这些人呢，他们讲到从前的那一段历史。可是这些人呢，这些出埃及的这些人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我想这个是多么大的，对我们多么大的一个警戒。我们好不容易信主了，我们得到救恩了，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好像觉得说我满意了，神也满意了。其实神不满意啊，神希望的，神要给我们的比这个多的更多，多的太多了。如果我们只是把得救上天堂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目的的话，那我们自然觉得说得救好了，我拿到那个门票了啊，从此以后我就可以过我自己的生活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我们在很多年前呢，这个基要真理班曾经用这个基督成长路的一些题目呢来做教导。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教的时候呢，因为第一课我们从前都会问弟兄姐妹，都这一课来为什么来参加这一课，有没有什么盼望？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呢，就她很实在的讲说，这个我来参加这一课呢是不得已的，因为我是我先生很追求，他也要我追求，所以我就来参加了。那我就像那个基督徒，就想躺着，这个信主了我就想躺，我不想动。可是呢，我先生要动了，他就拽着我动哈，我就怕我们中间是不是我们心中也有这种感觉？我们信主久了，或者我们刚信主，已经得着了，我们就躺在那个地方了，我们不想再往前动。那这个不是神的心意。这边保罗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都用很迫切的心情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往前走哈。啊，那我们就既然讲到这一段圣经是那个。出埃及那段圣经呢，是基督成长的一个 example， 一个例子啊。我们稍微回顾一下那个地方的那一段的历史哈。那段的历史呢，记载在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前后都有所记载。一开始呢，他们那个地方，以色列那个地方哈，他们出埃及呢是从那个埃及的兰塞那个地方，最早他们居住在歌山地，后来到了兰塞那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大约是现在的那个苏伊士运河那块地。那个红海，如果你去看地图的话，以色列是一个尖角，这边就是两个红海，这红海是分叉的哈。到这边呢大概是苏伊士运河，以色列呢就是这一段，这边呢就是西乃的旷野。这个你就很好想象了哈。当时他们是从这个地方往下走，绕了这边绕了一圈，然后进到迦南美地去了。他们是这样走的，就是当时的历史呢是这个样子。当圣经告诉我们说，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在埃及满了430年的那一天，神就让他们神行了十个奇迹，行了十个神迹，这个大家都很印象很深刻，都大家应该都知道哈。行了十个神迹，然后呢就击杀了长子，啊，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啊，叫他们每一家人呢要把羔羊的宝血涂在门楣上面，他们吃每一家吃一只羔羊的肉，然后第二天就赶路就出了埃及，这跟我们今天的波饼很相似。其实波饼的那个耶稣讲的呢，就逾越节的羔羊，刚才我们弟兄也用路加福音的那段圣经告诉我们啊。其实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有羔羊的宝血在他们的身上。这个对应到我们新约的关系呢，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有羔羊宝血在我们身上的，我们都受浸归入了耶稣基督。这边讲到说，他们从前在海中经过，在云里受洗，归了摩西。你知道摩西这个在当时这个在这段圣经里面，他就是预表基督的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在逾越节的晚上，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逾越节被杀的羔羊，我们喝他的血，我们吃他的肉，我们离开埃及啊。那段的历史呢，他们就是在埃及住了满了430年以后呢的那一天呢，他们就离开了兰塞。在过红海之前，他们过了四站，大约到了 第二个月的十五日，这个是在出埃及记十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个月的十五日呢，他们已经过了红海了，就来到了旷野。后来到了满了三个月啊，出埃及记说满了三个月呢，就来到了利非定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摩西击打磐石，叫磐石出水。刚才也讲到了说，灵磐石就是基督，就是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来到了西乃的边上。那么圣经用很大的篇幅来记载西乃山神怎么样跟他们颁布律法，神怎么样启示他们要怎么献祭啊，要怎么来到主的面前等等。用然后最后呢，民数记告诉我们说，也是在那个西乃山的山下呢，第二年的正月十五日，他们又过了一次逾越节。然后呢，二月初一日，他们第一次数点人数啊。然后到了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他们就从旷野的边上呢，就来到了那个巴兰的旷野，就来到了那个加底斯，那个就等于是迦南地的门口了，就来到了门口。当时他们就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区。那我这个是把这段故事回忆给大家听哈。那么当时这十二个探子回来，其中有十个人就报了恶信，说那个地方虽然是很好，但是那边的人呢都很高大啊，像巨人一样。他们看我们呢如同蚱蜢，我们看他们如同巨人，所以呢，所以我们进到那边去呢就会死。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发怨言。圣经在民数记告诉我们说，民数记应该是十三章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那个地方已经十次发了怨言。所以刚才也讲到一说，不要发怨言，像他们发怨言一样啊。我们后面我们会仔细的讲这个发怨言如何成为我们生命的拦阻啊。他们就在那里发怨言，结果呢神发怒哈，神就管教领导了他们。其中只有两个人，就是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人呢，他们没有发怨言。他说我们应该进去啊，他们有信心说我们应该进去，既然神应许那块地给我们呢，就必定能够叫我们胜过那些仇敌，胜过那些巨人，我们就能够得到神应许要给我们的那个地。但是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呢都不相信，信心软弱，都不相信哈，所以就没有进去。那么神就让他们在那个地方，刚才我们讲到是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差不多到了旷野的边上。他们这些人进了旷野呢四十天，所以大概就是三月中四月左右，三四月的，应该三四月的那个时候。所以他们就从此以后呢，这些人呢又在旷野绕行了三十八年。到了民数记后面呢，又告诉我们说他们又回到，后来又回到了加底斯这个地方，等于说他们就在那个这块地，这个三角的地带这里面呢绕行了三十八年的时间。等到那一代的人呢全部死了，那一代因为神应许说这些人他们不信哈，所以这些被数点的二十岁以上的这些男丁呢，除了这两个人以外都要死在旷野的底下，所以这一批的老人们就都死掉了。然后后来到了都过了三十八年，就是出埃及第四十年的时候呢，他们又来到了加底斯。就在那个地方呢，那个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死在那个地方。然后过后呢，他们又到了何尔山，亚伦死在那个地方。然后又过了几站呢，他们就进入了迦南。所以这个就着历史来讲呢，是这个样子啊。他们出埃及的这段时间呢，他们走的地点呢，就着历史来讲呢是这个样子。那么刚才这段圣经呢就给我们解释了。他说他们这些人呢是虽然都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一样的零食。我们知道当时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呢吃的是马拉，是神行神迹降马拉给他们吃，他们一直吃了四十年，也喝了一样的灵水。这所喝的水呢就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这磐石就是基督。圣经给我们解释说他们在那里呢喝吃零食喝灵水好，但是呢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他们就在那里倒闭在旷野的底下。所以就着我们新约的光景来看的话，新约的对应光景，其实新约也有一本书，就是罗马书，也很清楚的把基督徒的救恩，我们救恩不只是说我们信主得救了，那天你觉得得救了，信受尽了就完了，这个就救恩就得到，其实救恩比这个内容多得太多哈。那罗马书就很完整的把救恩告诉了我们到底是什么。第一章第五章讲到因信称义，第六章到第八章讲到因信成圣。这段呢如果对应的关系来看的话因信称义大概是过红海啊，因信成圣就是在旷野的这段的路程。然后呢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呢讲到成圣的生活， 这个大概是在美在迦南地里面的生活。简单的说了，这个是不一定说是那么准确的对应。不过简单的说呢，那段圣经既然是我们的一个例子呢，它的对应关系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一开始呢，他们就离开了埃及。那么埃及在圣经中间是一表世界的。所以我们这些人也是一样，我们怎么蒙拯救的呢？我们从前都不信的，在座没有一个人从前是生出来就信的，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不信的，到底有一天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看你要从哪里来看。你从罗马书来看的话，就看到说我们是在最终神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你从以弗所书的来看的话，神就从创世纪先讲过来说，我们在创世纪就蒙神拣选了，就把我们从最终提拔出来了。这都一样，两个故事，看你从下面看，从上面看，一样的故事。我们就被神拯救出来，我们就离开了埃及。从此以后呢，我们受洗归入了基督。所以我们一开始呢，我们所学的第一个的功课呢，我们重生得救了。这个是约翰福音其实也讲了基督徒生命的成长。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讲到重生，尼哥底母论重生就讲到重生哈。那么我们一开始我们就重生得救了，等到有一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就重生得救了。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光，信主的每一个人的光景呢，就是这样一个光景。我们接受了这个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重生得救了。重生得救在我们身上应该有几个标志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重生的话，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就会像才生的婴孩一样爱慕奶，就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所以我们如果有重生得救的话，一定会爱慕神的话语啊，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这是我们有没有重生得救的一个标志。其实虽然这个很简单啊，但是这个很关键啊，有没有重生这件事情非常的关键。不一定你受浸你就重生了，不一定啊。这个在教会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啊，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山东，在中国的山东有过一次很大的复兴，中间有很多的果子。上次来去年来那个宣道年会那位牧师啊，余立功牧师，就是当时在那里被神得着的啊。我们如果去看教会的历史的话，那段历史很其实是中国教会历史上也是很辉煌的一段的历史。那么当时怎么样兴起这段复兴的呢？神用了一个器皿。一个孟教士，是西方的欧洲来的一个教士，一个传教士哈。他很简单，他就是问每一个人，你重生了没有？你重生了没有？遇到人就问你重生了没有？那有的人重生了，他知道他重生了，那就知道了哈。有的人呢，包括一些牧师、一些长老被问就很生气。我已经是牧师，我已经长老，我在传道，你问什么？你怎么问我什么？我有没有重生？就很生气。可是后来呢，圣灵就用这句话提醒人：你到底重生了没有？你有没有重生得救的经历？你是不是重生了？那个地方呢，就很多人呢，就真正的悔改，啊，就得着了这个救恩。所以重生应该在我们的身上呢，不要让它很马虎的过去。应该很确实的确实的知道我是有重生的人，我是重生的人，我是有神生命的人。这个应该在我们的身上呢，要有很明显的确据，在我们的身上。这样，当你以后呢，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呢，你不容易后退哈，你不容易再有疑惑。重生得救还有一个标志，就是对罪呢会敏感。从前我们对罪是不敏感的啊，或者说我们对着罪呢，我们会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们信主了以后呢，良心被神点化过来了，我们开始对罪呢会有敏感，并且呢会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们看到基督徒呢，我们自然会觉得非常的亲切啊。这个应该都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一个标志。圣经在尤其是约翰啊，用到了两处初死入生。我们初死入生是什么？我们受浸遗嘱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所以我们就初死入生了。圣经两次用这个初死入生，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四节说，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爱弟兄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初死入生了。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也讲到同样一个初死入生，讲的同样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有爱弟兄的心的话， 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出死入生，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所以这些都应该是我们心中我们重生得救应该有的一个标志，不要让那个重生得救呢啊，我受洗了，我有证书，好像这个就很简单的认为你就重生得救了。你要好好在神面前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这样的印证在我们的身上。然后他们就过红海，他们就受洗了，这个在仪表上面来讲的就是受洗归入基督。那么罗马书第六章三到八节很清楚的，我想我这边不会仔细的讲那段哈，很清楚的。我们每次在讲受浸的意义呢，都会运用那段圣经。我们受浸呢是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啊。我们受洗了以后呢，就叫我们的旧人呢跟耶稣基督一起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从此以后呢，我们要过一个脱离世界、脱离埃及的生活，我们要以基督往前走了。那你就看到那段的历史呢，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呢，来到了西乃的旷野呢，开始呢，他们神就告诉他们要怎么样的献祭。所以奉献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官啊，再下来呢一个奉献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官。罗马书讲到了两个奉献的例子啊。罗马书第六章呢说要把你们献给神，把你的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啊。所以我们要一开始呢要有这个一个奉献的经历。今天我们如果是有重生得救的经历了，我们还不够，我们生命还要再往前长。神能够在你身上做工呢，除非你奉献。你如果不奉献的话，神是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做工的。你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那圣经很多的应许，很多的好处，你没有办法享受得到。你一定要奉献，要有一段的时间，要有你自己，要你个人要选择一个时间，你安静在主的面前，你跟主说：“主啊，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从今以后呢，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你啊！我要把我的身体献上，当作义的器具，你能够自由的做工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经历，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否则后面很多的属灵的经历你是没有办法经历的。你的思想呢，会还是埃及的思想？你就看到他们那些人为什么发怨言呢？那些人在旷野当中为什么发怨言呢？因为他们的思想完全是埃及的思想。他们完全想到都是那个肉锅啊，怎么好吃，那个黄瓜韭菜什么怎么好吃，他们想的思想完全是那一套的思想。今天有没有在我们的身上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信主了以后，我们的思想呢跟隔壁那个没信主呢也一样，他追求什么我也追求什么，他喜欢什么我也喜欢什么，那这证明我们的思想没被改变，我们可能还没有奉献，没有这个奉献的经历啊。所以你需要奉献，这个都不是让你害怕的。其实我们奉献给神啊，是最好的事情，是最稳当的，神要接受那是恩典，那是极大的恩典。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又讲了一次奉献。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那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很不只是说很合理，那意思不只是说很合理哈，不只是说这个很合乎逻辑。那个意思呢比这个更深，那个意思讲到说，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简直是 crazy， 你简直是疯了啊！我们今天有时候基督徒生命上也会常常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呢，会叫我们害怕，哎，经济不景气啊，很害怕了，这个银行存款低了，害怕了等等，我不晓得，身体不舒服，这边好像有一块，哎，又害怕了。我们小品演过这个戏哈，然后心里就让自己很多的害怕，为什么会害怕呢？很多的时候呢，不只是没有信心，并且是没有奉献。你如果没有奉献的话，你就会有害怕。你如果奉献的话，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你什么都不会害怕。真的，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如果没有奉献的经历的话，我劝你，你一定要有一个时间，你单独的来到主的面前，将自己献给主。很简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很简单。你很诚实的把自己说：“主啊，我是属于你的，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做义的器具。”好，那。过了这个奉献的关以后呢，开始呢，他们就，我想你对自己的这个良心呢，就会更多的活过来，更多的苏醒过来哈。我们就着那段出埃及记的那段的历史来讲呢，他们就到了西乃的旷野。那个时候呢，神就开始给他们颁布律法啊。那个时候律法就产生了功用了。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律法是训蒙的师傅，要带我们引我们到基督去的。我们开始呢，就律法在我们身上开始要起一些功用了啊！我们就开始爱慕神的话语，我们会读神的话语，我们也知道神很多的法则，而且慢慢的，我们发现说， 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立法开始在我们身上定罪，这个定罪的结果是什么？就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发现说，靠着我们这个老我，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欢。我记得两个礼拜以前，林弟兄讲到说，我们今天有时候死境都死错了，老是要改那个旧人。其实神没有叫你要改旧人，那个旧人就应该死的。神是要让你这个新生命成长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我们那个老旧人，除非你对他失望，除非你知道说这个是死的啊，但这个经历也不容易，而且也不是很容易就会得着的。有时候我们也奉献了，我们也爱主了，我们也侍奉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觉得，哎，我不错啊。比他来讲呢，我真的是什么都好，又奉献又爱主，又什么又有恩赐什么等等，你就觉得自己很高，就找不到那个事实，你想比别人低一点。圣经是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可是你没有那个事实根据，怎么能看出人家比你强呢？没办法，好像没办法，好像很困难啊。神利用这个，神会使用这种环境，叫我们立法在我们身上定罪我们。有时候神让我们环境当中本来有一些神的恩典。泥巴围住，叫我们不受试探，叫我们不受凶恶哈。神把那些泥巴围掉。有一天你发现说，哎呀，原来你的脾气一发出来比别人还大，怎么搞的？你怎么会这样？你自己也很懊恼啊，你自己也你知道说这个不对嘛？你知道你信主，你知道说这个不应该这样嘛？可是你发现说你脾气发出来比别人还大，你觉得心里很痛苦。其实神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把我们拆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人呢除他以外我们别无拯救。除了耶稣基督呢，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是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的。所以这个律法就要产生它的功用，律法在我们身上呢，要来定我们的罪，也要来定我们的义，叫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些事情呢，做这些事情呢不讨神的喜悦，或者做那些事情呢讨神的喜悦，是神喜欢的。圣经在摩西五经里面用了很长很长的篇幅要记载这个五个节期要怎么过，这个祭要怎么献，五个祭啊，要怎么献怎么献，这个记载了非常的详细。其实这些的记载呢都是在讲我们要怎么的奉献。今天我们的奉献呢不只是金钱的奉献，你觉得说我奉献一点钱给教会，这个我心已经安了，甚至我是十一奉献十几奉献我好像已经不错了啊。其实神要的奉献是我们全人的奉献，要把自己献给主，然后呢又把自己呢归给基督啊。所以神要我们的奉献呢，我们的心思意念呢要被改变，我们心思意念呢也要奉献在主的面前。所以你看到那些奉献那么多的记载呢，都记载说我们要怎么样奉献，慢慢的要有怎么样完全的奉献。今天可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奉献已经完全了。我们最多只能讲说按照我的理解，按照我知道神对我的要求，我奉献完全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完全了，没有办法。我们这个献呢，这个祭呢是长献的，早上晚上都要献的，一直一直献，一直一直献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的奉献呢是要不断更新的，这个经历呢是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不断更新的。你等你有奉献了，你有新的经历，神对你要求也高了，神开始对你又有一些开启了，你要对有一些事情又要摆到主的面前，或者你对有一些事情开始惧怕了，你那些点上就是你要奉献给主的。主啊，这些事情我害怕，你来掌管，你来帮助，你来带领啊，你来带领我，带领我往前走。这个就是我们在里面有一个奉献的一个经历。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呢就花了38年的时间呢，就在那个旷野里面就绕行。这似乎也是不得已的哈，但是好像神也是这样定规的，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了，没有办法一天就过去的，要存着忍耐的心结实，有没有？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说，要存着忍耐的心，有那个种子落在好土里面的，有落在荆棘里面，有落在石头里面的，落在好土的里面要怎么样？他就存着忍耐的心，让他慢慢的结实。所以那段的时间呢是很长的。我们也会喝灵水，我们也会吃灵食。这个就讲到我们要读经，我们祷告啊，这个是基督徒很基本的一些操练。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聚会啊，你要学习传福音啊，这些都是基督徒很基本的一些点。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受尽归路的基督了，我们有一个很开始的奉献了。那么开始呢，我们要开始在这些点上好好的操练我们自己，要读经的生活，祷告的生活， 要聚会的生活，然后呢传福音啊，在你的生命当中为主做见证啊，这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点。这个就是我们在旷野当中里面的那个过程。神也借着这段时间呢，叫我们这个旧人死掉。你就看知道旷野里面有两代人，一代是旧人，他们就都在旷野死掉了。后来就另外一代新的人呢，第二次被数点了，他们就进到迦南美地去了。所以那个旧人呢，就是在这个旷野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旧人也是一样，在这个旷野的经历当中慢慢的死掉，我们的新人呢就慢慢的长起来，基督的形象才有办法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人，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是很喜欢、很希望、很盼望圣灵能够引导我们。我遇到一件事情，最好呢主能够发一句话，很 clear 讲一句话告诉我，那我就很简单了。但是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实际上来讲呢，这个发生的情况不长。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这个己啊没有死，所以我们很多的掺杂，有时候有感动，有时候有激动，有时候有什么冲动都有啊，所以就搞不清楚到底神的话是什么。所以呢，那个神呢，就是借着这个旷野的经历呢，慢慢的叫我们老旧的人死掉，所以我们能够有随从圣灵的一个经历。那罗马书其实也很奇妙，讲到这几段啊，罗马书第八章，尤其是第八章就讲到圣灵，如今圣灵的律释放了我啊，讲到圣灵的释放。后面呢，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讲到要体贴圣灵，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乃是死。所以我们有蒙着圣灵的释放，蒙着圣灵，我们能够来体贴圣灵。然后后面呢，就讲到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开始要过一个与主同在的生活。这些都是很美好的一些名词。我不晓得你羡慕不羡慕啊，我是很羡慕的啊。我当时我刚信主的时候呢，看到有些圣徒们，他们有这样的操练，他们有这样的经历啊，我里面是非常羡慕的。因为这些的经历啊都是实在的啊，都不是虚的。你跟随圣灵的话，它有实际的效果的。它因为圣灵在里面的管制，在里面引导，它有很实际的效果出来的，不是头脑想想就过去的。因为神教这个例子太多了，我是随便举几个例子。上个世纪那个日本占领厦门，就在我们家泉州附近啊，厦门，占领厦门那边有个传道人，他当年呢就要从厦门到泉州去传道，神叫他去传道，就他走到半路上的时候呢，圣灵有管制，心里觉得很不平安，他不应该走这条路，那条路是禁的。我们知道这个自古以来厦门到泉州他有商业通道啊，这个比较近的，但圣灵管制他，就他不能走那条路，他也不清楚，而且也不大情愿，但是呢为着学习顺服，他就绕了一道走。后来才知道说那段路啊日本人占领了，过去的都被杀啊，就有这样的，就是很实际的例子。其实同样的例子呢，上次有一个老姐妹在我们当中也讲到，他们也是日本占领的时期，那一家那个村庄被日本人，广东潮州被日本人全部围起来了。那家人好像是有七个女人，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呢是一个小 baby， 就是小 baby， 家人唯一的男人是小 baby。那日本人占领了，就是要奸淫毒杀的啊。他们在那边迫切的祷告，这家人是信主的，他们在那里迫切的祷告。然后有一天呢，他们得到平安了，主告诉我们，他们说你们这个可以走了。结果他们就在日本人的枪杆子底下一关一关的走到香港去，啊，所以圣灵的引导呢不是虚的，是非常实在的，非常非常实在的。你发现说哦，我顺服主了，他那个事情就会发生的，是非常实在的啊。今天不是说我们讲好像你摸不到，随从圣灵好像都不知道是什么，那个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最后呢，我想。我们讲到他们，我们蒙着圣灵的释放，体贴圣灵，基督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慢慢的让这个旧人死去，让新人活起来。就是罗马书讲到说，致死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啊，致死肉体，然后你就蒙圣灵的，就能够很清楚的蒙着圣灵的引导。那这样我们就能够进到神，就能够比较容易能够使用我们，因为这个比较容易调动，说话你也听得懂，问你叫你做什么事情，你也能够做得起来，所以就比较容易使用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在神手中呢，成为一个能够神能够使用的一个器皿。神在我们的身上呢，他 心意是很高的。你知道耶稣来的时候就讲到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主在我们的身上不只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要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是神的盼望。那神既然是这样的盼望的话，神就这样带领。你不走的话，神会有管教的啊，因为我们都是亲生的儿子。圣经讲说，如果是私生子呢，神就不管；如果是亲生儿子的话，神就要管教。所以今天如果有神有管教在我们的身上的话，你不要担心，你要很高兴，因为证明你是儿子，你不是私生子。神如果不理你的话，那有祸了，那你要很害怕，你要非常的害怕。那个罗马书用一句什么话？罗马书用一句什么话？我想，我看一下啊。我现在眼睛老花了，一下要看不出来。我想到，我告诉你，罗马书用一句很我觉得很好的一句话啊。所以你不要觉得很高兴，如果神不管教你，不要觉得很高兴。那我们讲到很多的奉献，讲到要对己死啊，你不要听了以后啊，觉得好像很下沉，还要很害怕，跟随主会不会苦待我？其实主是爱嘛，主不可能苦待我们的。圣经雅各书告诉我们说，要跟随羊群的脚踪，我们要往这方面走，我们要走这条路的话，历世的一代圣徒都走这条路，如果没走过的话，那他就不知道这条路，就瞎子引瞎子。如果走过的话，他就能够留下一些脚踪，留下一些记载，来告诉我们这条路应该怎么走。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呢，教会的图书馆里面也有很多圣徒们的那个传记，你可以好好去读圣徒们的传记，到底他们怎么学的。比如说戴德生，他怎么学习信心功课的。道德生来到中国之前呢，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在世上当实习医生，我记得好像是当实习医生的样子啊。那他就在那个他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学习他的信心的功课。到底他怎么学习的，这个都可以成我们可以借鉴的榜样。穆勒他在那里在大战的时候，他收养儿童2000多个孤儿啊，所以他没有 fundraising， 他没有去募捐，他就收养了2000多个孤儿50年之久，照这些孤儿呢都能够吃饱喝足。他怎么样过来的？他怎样有信心功课？你去看穆勒的日记啊，你知道他怎么过来的。宋尚杰有一本日记，宋尚杰也讲到他怎么传。你知道宋尚杰是神很大用的一个仆人，神叫他传福音，很多人信主，一个果子呢能够一直留到现在。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也会为主结点果子，但是呢，圣经讲说要叫你们的果子要长存。有时候我们也结果子，但是不长存，过两天就没了。圣灵果子也有，但是呢不长存，一下子就没了。但是呢，有些人能够结果子，而且能够长存，为什么？他有秘诀的啊！你去看宋尚杰的日记，他怎么在神面前受神的对付？他本来是一个脾气很大的人，他这个留美的博士在那个年代人非常少嘛，他撇下这个博士的这个头衔，他去为主传道，脾气也很大。这个很多人都这个几乎是很有这个好像很有名了哈，很被人知道。但是后来慢慢他怎么样被神磨，神怎么样来磨他？慢慢最后呢，他在香山，后来他生病在香山养病的时候，他只能在那个病床上面呢，为着教会祷告，为着主的再来祷告。你看到那个他的那个传记呢，你可以给我们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那当然还有一些古代圣徒，比如像盖恩夫人的传记啊，讲到他怎么样对付老对付他的旧人，他怎么样向己死，那个都很深的经历，都有很深的经历。这个是历世历代的圣徒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牧羊人在哪里呢，我们要跟随羔羊的羊群的脚踪，这些就是羊群的脚踪。当然圣经也有羊群的脚踪，保罗的经历也是羊群的脚踪。你看那个使徒行传，教会怎么样建立，一步一步，这也是羊群的脚踪。我们都可以从这些的脚踪里面得着我们的帮助。那最后我们要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后面，他讲到五个的不要不要不要。第一个是讲到不要贪恋恶事。 第六节，第十章第六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所以这基督徒生命成长呢，是会有一些拦阻的。希伯来书那边讲的说免得怎么样啊，也是讲到恶事，刚才讲到一个恶事，讲到一个什么啊，那这边讲到不要贪恋恶事，英文更容易让我们明白。其实基督徒你可以觉得说我不会贪恋恶事，我恶事都很少做，怎么可能会贪恋恶事呢？那这边英文是讲到说你不要 set your heart on evil， setting our heart on evil 啊，什么是 evil 呢？其实如果做那件事情，如果不是神让你做的，其实在神面前都不是好事，都是恶事啊。你看到旧约圣经很多的王说他们行，圣经很简单的记载说这些人呢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他们就死了，就归到他们列祖的坟墓里面去等等，就是讲到很简单的讲到这些事情。有些人是拜偶像等等啊，那这些事情呢就是没有按着神要叫他们行的去行，整天头脑呢埃及的思想，那个外邦人的思想，属世的思想，求的是属世所求的啊，世人所求的，这些人这些东西呢神不喜悦啊。所以我们生命要成长呢，这个贪恋恶事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拦阻。后面讲到呢，第七节讲到不要拜偶像。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呢，有形的偶像应该不会有，但是无形的偶像呢，应该有啊，而且有可能会不少啊，会有一些无形的偶像。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必加增。所以只要你那个东西是别神啊，代替耶和华的那个东西，那个就是你的偶像。可能是有形的，可能是无形的，多半是无形的，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知道啊。有时候是某一个东西，你很喜欢的一样东西，有的是你很喜欢的某一个事业，不是神要你做的，你喜欢不一定做啊，喜欢可能是神要你做的，那你就应该很喜欢，你应该做得很好啊。那有些呢不是神叫你做的，你把你的心思意念都放在里面了。有时候是一个人，有一个是物，有时候是一件事情。那个成为你的偶像。我知道教会历史上呢，有一些的教会的团体呢，他们的带领人成为他们的偶像，啊，这个教会历史上很有名啊。你知道他们的团体当中，你批评别的都没关系，你不要说到他们的带领人啊，某某人这个什么不好，他讲的什么地方不对，那他跟你没完，所以这个就变成他们的偶像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这个偶像呢会成我们的拦阻啊，会叫我们呢倒闭。啊，当然他后面特别讲到一个经，讲到说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他们在那个玩偶像的，因为拜偶像的缘故呢，这个应该是讲到巴兰的旷野，他们就去这个起来玩耍，不是简单的说玩耍 play， 就是 play game， 不是那个的啊，他们在那里呢，可能在那里行淫乱啊，所以呢，这成为他们的一个拦阻啊，成为基督徒生命要成长的一个拦阻。还有讲到呢，不要行奸淫，啊，那这个呢也很不幸的呢，这个淫乱这件事情呢，也慢慢的呢，因着这个世界的缘故呢，慢慢的也侵入到教会里面来了。在教会信主这些年呢，慢慢的呢，就让我 surprise， 让我也发现了说，其实教会呢，信主的人当中呢，即便是信主人当中呢，甚至也有行淫乱的，啊，那这应该是成为我们很大很大的境界。我觉得尤其是弟兄们啊，好，后面呢讲到不要试探神。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七节，他们怎么样试探神呢？那边记载他们试探神，就是他们又抱怨了，他们因为路难行的缘故，路不好走啊，那个是已经快第二次快回到加底斯了啊，路难行的缘故呢，他们就找茬，就说这个食物不好吃。食物淡薄，那个没有肉可以吃，他们在那里又抱怨，然后呢，他们就讲了一句话说：“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就怀疑是不是神有没有同在，这个就成为他们试探神的一个污点哈。他们就在那里试探神，所以神就让火蛇进入当中。这个就后来那个耶稣说：“人子被汲取来，就会吸引万民来归向我。”那个汲取来就是根据这个火蛇的这个典故。后来神叫摩西说：“你要去铸一个铜蛇，汲取来凡望见这个铜蛇的，他们就伤就会得到医治。”啊，那这边就有有有 就有那些人在那里呢，他们就在那里存着不信的恶心，这个刚才希伯来书所讲的不信的恶心呢，去试探神。今天有时候我们也读圣经的啊，我们也读很多的圣经，但是读的圣经呢，按我们的思想去讲，这个事情有可能吗？神会这样做吗？我们不是用神的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单纯的信心接受神这样说，他就这样成事。神叫你不要忧虑，可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忧虑，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信的恶心。神说要不要忧虑呢？好像不一定对，不一定正确，所以我还是忧虑好了。所以我们就自己受苦嘛，就是在那里自己在那里忧虑。讲到不要试探神，然后后面呢讲到不要发怨言。发怨言，我想这个在摩西五经里面，你看到埃及那批埃及人出来呢，他们不仅是发怨言，而且呢他们发的很刻薄，发的很有技巧，而且很会发，过一段时间就会发，而且你看起来好像还蛮合理啊。这个我吃了这个马拉吃了40年，再吃马拉，当然这个味道淡薄，好像不好吃哈。那个没有水喝，旷野嘛，又干又热，没有水喝，他们在那里发怨言。这件发怨言的事情呢，其实圣经这边讲发怨言是讲 murmur， 其实是那个嘀嘀咕咕的，心里嘀嘀咕咕的，神为什么这样待我？我信主了，神是为什么还这个环境没给我改变？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我满怀的盼望，想说我这个信主以后呢，这些事情神都要帮我解决，结果没有解决，在那里 murmur， 在那里讲，所以这些事情呢，神不喜欢。神不喜悦，这个会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要成长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拦阻啊。那我要再次的说，我们跟随主呢，主是慈爱的一位主。最后我们要来读一处圣经，在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第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哈，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们也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旷野引导你们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马拉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在山沟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里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里可以挖铜。所以我们跟随主呢，绝对不会吃亏的，跟随主绝对不会吃亏的。你看到神是那样慈爱，他们虽然在那边走了40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脚没有肿，他们到的那个地呢是美地，有河有泉有源，山谷中流出水来，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就是一个物产非常丰富，一个很好的地方。这也是给我们一个，也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如果住在基督的里面呢，是神是可以让我们享受的，神是可以成为我们享受。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侍奉神，要享受神，其实除了我们真正生命成长，或者这些享受这些侍奉呢，都是虚的，都不可能的。那圣经把这些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把这些见解摆在我们的面前。今天我们已经是末世，我们这些就是末世的人。神把这些话呢，是要告诉这些末世的人，也就是你，也就是我。有一天主要再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最近有一个福音天台，有人在那里讲说是明年，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假的，我不大相信就是了，因为圣经没有把那个日子告诉我们。 但是呢，神要再来日子应该是非常近的。有一天神突然来到，我们要怎么交账？你的衣服是不是蒙羔羊的宝血洗清洁呢？今天我们唱的诗歌，这个是这些要成为我们的境界，要成为我们，也要成为我们的祝福，引导我们，警戒我们，走我们属天的道路。好，我们有点祷告，我们就结束。主，我们敬拜感谢你。主啊，你向我们都所怀的意念又宝贵又众多。主啊，你何等的希望我们能够成长，我们能够享受基督里面一切属灵的丰盛。主啊，你何等想，何等盼望你的儿女们一个一个都能够成长，长大成为你的儿子，能够有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今天只有照着我们本相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向你说，主啊，我们就是这个样子，除非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主啊，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自己来讨你的喜悦。主啊，所有这些恩典是你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做成的，也是你白白做成的。主啊，叫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们起来回应你的呼召，回应这个属天的呼召。我们向主说，主啊，我们愿意成长，我们愿意承受主啊，你赐给我们，你要我们，你命定要我们所承受的产业。主啊，我们起来答应你的呼召，我们愿意向你说，主啊，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愿意让你自己能够自由的动工在我们的身上，叫你的儿女，叫你的教会，主啊，在世上真正能够成为光，成为盐，真正在这个世上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主啊，叫你能够在我们的当中，你能够看到基督的形象在你的教会的里面，在教会能够更多的讨你的喜悦。主啊，教会各种各样的软弱，弟兄姐妹各种各样的软弱，主啊，孩子身上各种各样的软弱，缺乏主啊，不讨你喜悦的点，主啊，请你一一的来除去，一一的光照，一一的显明。主啊，除非你怜悯，除非你做工，主啊，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就只有仰望你，只有依靠你。我们求主自己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走前面的脚步。主啊，叫我们更多的把我们自己陷在主的手中，好叫主的工作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主，求主使用你自己的话语来警戒我们，来勉励我们，来引导我们行走我们每一天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